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4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罪，和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等人近日被法院判刑，都引起了广泛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迫害香港民主人士。声明中说，美国将会继续捍卫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声明当中说，香港政府对香港勇敢的民主倡导者进行政治迫害，令到美国感到震惊，利用法庭压制和平的意义是威权政权的一个特点，并且再次突显出中国共产党最担心的是人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声明中说，香港过去受益于自由开放的体制，这个体制赞扬黄之锋、周庭、林朗彦和黎智英等人的和平倡议，香港人民应该能够自由行使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和世界人权宣言所保障的权利。蓬佩奥说，他们反抗中共剥夺他们基本权利的斗争将作为人类精神的见证，在历史当中永存。声明最后提到，美国将会继续同盟友以及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捍卫香港人民和共产党压迫下的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美国和黄之锋、周庭、林朗彦、黎智英、香港人民和中国全体人民企在一起。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四说，正是研议港澳居民赴台居留定居的制度和法规，包括规划放宽香港优秀毕业生、专业人士到台湾工作的限制，并且为香港人赴台投资居留开设绿色通道等。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香港民主人士近来频繁被捕，深切反映何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国际社会和台湾都密切关注相关案情的发展，并且呼吁港府和北京当局是停止迫害争取民主的人士。台湾人权团体日前呼吁政府尽快是通过难民法，以最直接的方式协助港人。对此邱垂正说，台湾政府一直是协助因为政治因素受到威胁和危害的港人，如果现行法规有任何不足之处，未来都会检讨。台湾政府今年6月宣布以专案方式对港人提供人道救助，并且7月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根据陆委会统计，截至11月30号为止，该办公室已经接获1700多宗的申请，大多数与移民、投资定居和就学有关。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星期四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说，情报很清楚，北京打算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主导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拉特克里夫在文中说，中国的经济间谍手段是抢劫、复制和替代，中国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技术，然后在全球市场上替代美国公司。他说，联邦调查局经常逮捕窃取研发机密的中国公民，据估计中国知识产权盗窃为美国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损失4000至6000美元。他還說，中國竊取了美國的敏感國防技術，以推動習近平雄心勃勃的計劃，使到中國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軍事力量。他還指出，美國情報顯示，中國甚至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成員進行人體測試，希望發展生物能力增強的士兵。北京對力量的追求沒有道德倫理的界限。他說，中國應該是美國未來國家安全的首要關注點，華盛頓亦應該做好準備，領導人必須跨越黨派分歧，理解這個威脅，公開談論並且採取行動解決。據福克斯新聞報導，拉特克里夫亦都警告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不要將情報政治化，他還敦促他們誠實感，並且承認中國是美國面臨的最大國家安全威脅。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声明，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他们的直系的亲属赴美旅行。这个举措据信是将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新的政策是将给予中共党员和他们的家属 B1 或者 B2 签证的有效期从10年减至1个月。声明说，这项措施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免遭恶意影响。中共一直在努力通过宣传、经济讹诈和其他不可告人的活动来影响美国人。 纽约时报报道话，美国呢个政策嘅变化可能会影响大约2.7亿人嘅旅行。中国约有9200万嘅共产党员，但系喺实际嘅操作当中，除咗高级嘅官员之外，可能好难确定边个系党员。新嘅签证规定加剧咗两国喺贸易、技术同埋其他诸多方面已经持续几年嘅冲突。中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这个是美国的国内一些极端反华势力出于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升级对中国政治打压的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经常在反送中运动街头示威监察警方行动的香港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是宣布流亡离开香港并且退出民主党，他是继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之后第二名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流亡的前立法会议员。回顾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超过5个月，已经有多名民主派和独派人士流亡海外，亦都有时事评论员离开香港。学者分析说，香港的政治人物考虑人身安全流亡海外，相信是中短期的趋势，或者会加速移民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38岁的香港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去年反送中运动开始，经常以立法会议员身份到街头示威前线监察警方执法行动，多次被警方拘捕，他都是温和民主派阵营当中和抗争派比较接近的政治人物，多次在立法会会议当中进行肢体抗争。11月中，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政府取消议员资格，即是 DQ 之后，许智峰和其余1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宣布总辞。许智峰近月多次被警方上门拘捕，而家面临9项控罪，其中最严重的是今年5月28日立法会进行中国国歌法二读，许智峰手持腐烂植物走向主席台的时候被保安包围，他将植物放在地下再踢向主席台。许智峰被控特权法之下的藐视罪和侵害人身罪条例当中的意图损害等，而使用毒药等意图使他人受损害、精神受创或者恼怒而向他人施用有害物品。其后今年6月4日，许智峰在立法会三读中国国歌法的时候涉嫌泼臭水，被控以特权法之下的藐视罪和侵害人身罪条例中的意图损害而使用药物等意图使他人受损害、精神受创或者恼怒而向他人施用有害物品。当中侵害人身罪条例中的意图损害等而使用毒药等一项，最高刑罚可以判处监禁3年。许智峰在保释期间以公务外访为理由，11月底到丹麦出席当地环保会议，星期4，即是12月3日结束3日外访行程之后，在 Facebook 当中以中英文发表声明，宣布流亡离开香港并且退出民主党。他是继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之后第二名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流亡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声明表示，去年反送中运动和香港人一起出生入死，在议会奋力抵抗，现在回想恍如隔世。许智峰表示，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正堕入港共暴政的统治，很多香港人问他们仍然可以做什么。许智峰认为答案是在每个公民的岗位上做力可能及的反抗。许智峰表示，自国安法生效之后至最近离开立法会，他每一刻都在问自己，他仍然可以为香港做什么。他曾经百般挣扎，希望好像去年那样再在街头抗争，刑责亦都豁出去。他亦都曾经尝试尽力留在残喘的议会，用仅余的身位同暴政周旋。 许智峰表示，如今以上都不太可能做到的时候，他作为香港人在他的岗位力所能及的反抗，就是继续为香港发声，俾全世界继续听到香港人挣扎中的呐喊，在外地自由的空气当中换取香港人应有的言论自由，在政权手中夺回香港的言论主导权，和罗冠聪等流亡人士携手拉阔香港的国际战线。许智峰强调，他有一项个人的坚持，流亡不是移民，他永远不会移民，永远无法在另一个地方落地生根，他的家只有香港，这个也是他没有寻求任何国家的庇护落脚的其中一个原因，他宁愿四处漂泊，等待回家的一日。许智峰的前党友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星期五，即是12月4号朝头早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他和大众一样都是从 Facebook 得知许智峰流亡，事前并不知情，收到消息之后感到突然，但是会理解许智峰的决定。胡志伟表示，他和许智峰在反送中运动的努力，大家的初心是很清楚，他认为许智峰已经有心理准备会被捕入狱，但是明白许智峰受到很大的家庭压力。胡志伟表示，香港政府经常滥用司法程序，他举例记者查察会被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没有牵涉国安法，但是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并且不准保释，他认为所谓的公平审讯相信会令到不少人起了很大一个问号。胡志伟又表示，香港政府运用司法程序去打击异见者的决心是一路一路加大，包括各种不成比例的检控，所以他认为不应该对许智峰面对的司法风险加以指控，否则等同助纣为虐。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他认为流亡是困难的决定，而许智峰早前在立法会泼臭味液体，被控侵害人身罪条例，并非好像外界所说是轻微罪行。同样面对多项控罪，包括去年721事件被控暴动罪的林卓廷表示，他不会流亡，希望留在香港，觉得是他的责任和其他朋友一起抗争，他已经和太太和子女交代情况，提到自己有可能入狱的时候他一度哽咽，认为是自己选择的路，要对自己的良知香港负责。除了许智峰之外，本土派的前青年新政召集人，2016年因为宣誓风波被取消资格的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亦都有香港传媒报道他近日流亡美国，但是消息未有得到他本人证实，他的前党友同样因为2016年宣誓风波被取消资格的前立法会议员游慧贞在 Facebook 贴文表示，近日情绪比较波动，所以都没有频繁更新社交媒体。游慧贞表示，暂时仍然在香港做自己的事，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只是想起以前他自己曾经写过的历史衍生小说里面，一名他很钦佩的名将在劝谏失败，身陷杀身之祸的时候，愤恨地说，在我死了之后，将我的双眼挖下来挂在城门上，我要看着这座城被敌军大举攻入覆灭。游慧贞表示，他没有这种恨至极点的想法，安身立命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对于其他人的选择也都不会置一词，每个人都面对着不同的困难，连自己都还未处理好的时候，批判其他人有意义吗？回顾港区国安法在6月30号深夜正式实施超过五个月以来，已经有多名民主派和独派人士流亡海外，包括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前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前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前学生动员成员刘康等等。多个本土派和独派组织在7月1号相继宣布解散，包括香港众志、学生动员、香港独立联盟等等。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五个月以来，近日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为欺诈罪被法官拒绝保释，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亦都因为涉嫌发表煽动言论被法官拒绝保释。他认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香港的政治人物和时事评论员考虑人身安全流亡海外或者离开香港，相信是中短期的趋势，或者会加速移民潮。
有个别觉得自己有危险的人，包括政治人物，他们是用各种方式是离开香港，这个似乎都是一个中短期的趋势来的。其实你除了刚才讲到许志峰啊、梁仲恒这些之外，过去都有些人走了过去美国，例如英国，亦都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政治评论员都过了台湾。所以这个趋势相信在随着这个零月这样玩法会多了人这样做。另一个角度呢，就事实上即是移民也是增加的，譬如即是近来听到就是名校都有三班生的位置，亦都经常听到一些即是特别是一些三十零岁的家庭呢，突然间在无声无息底下就说去移民到这里，近期听多了。我相信即是有部分可能真的恐惧，有部分呢就可能真的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在生活长大啦。所以我觉得还几种因素都会有的。短期之内我相信这种影响和这种影响趋势呢是不会，起码不会减少啦，会不会即是进一步扩大呢，那都要看一下即是跟着下来还有什么情况啦。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民主派和独派政治人物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出现的流亡潮，可以讲是历史的循环。回顾中国近代史，由晚清戊戌维新开始已经有流亡潮，包括梁启超、康有为流亡到日本，孙中山亦都是在海外成立兴中会推动反清革命，甚至国共内战期间亦都有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流亡香港，当中有成功亦都有失败，成为历史后话。
李鹏的爸爸李石芬，他的职衔就是广东省的军委的负责人，但是他是香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历史粗线条的循环，是大陆的执政者他在倒行逆施，跟住引起好大嘅反彈之下，咁其他嘅反對者咧，佢尋求生存，就自然咧係諗其他海外嘅方法噶啦。咁所以而家呢一種嘅情況咧，即使喺共產黨執政之後，六四之後同樣係咁啫嘛，係嘛？咁共產黨執政之後，佢自己內鬥，佢哋嗰批人都係走嚟香港或者海外嘅。
港版国安法实施一个月之后，多家香港传媒7月31号引述消息，香港警方首次引用港版国安法正式通缉六名流亡或者身处海外的香港人，包括罗冠聪、陈家驹、刘康、前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职员郑文杰、美籍港人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朱耀明的仔朱木文，同埋去年公開取得德國難民庇護的前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他哋分別涉嫌煽動分裂中國、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最高刑罰可以判處終身監禁。刘瑞兆表示，香港政府藉住国安法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加上黎智英可能被还押接近五个月和12港人等的事件，会引起国际社会上更大的反弹。
现在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这么关心的城市，很多国家或者企业在香港都有它的利益，所以北京对香港那种打压呢，自然是会引起国际上面更大的反弹。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譬如说一传媒黎智英，咁佢引起嗰个嘅社会反弹同埋国际上面嘅回响，你见好多国家唔单止政府民间 都会去声援香港这些人士，即使名不经传那十二位而家仍然被扣留在深圳的人士，同样是引起国际的关注的。
刘瑞兆又表示，国际关注能不能够改变香港目前的政治局势和帮助香港人争取民主有待观察。他认为眼前的局面是困难的，但是未来国际社会和共产主义碰撞应该会加剧。
要观察的就是国际的关注能不能够改变到中共的一些做法。眼前来讲是困难的，但是这些的积累性的效果自然会令到香港人自低限度争取民主自由空间这一批人呢，我觉得是不会放弃的。再加上现在就看看国际国内即是大陆那个气候的变化，大陆气候变化呢相对缓慢的，但是国际上面现在看到他们在香港以至他们在国际的利益，如果是被共产主义及其制度是不断强化的话，他们自己本身都不安全的嘛。所以我估未来大家对共产党共产主义那种的压制呢已经是到一个他们要自保的阶段了，所以未来这个碰撞呢将会是继续以至是加剧下去的。
因应许智峰宣布流亡，香港保安局星期五即是12月4号再度发表声明，不点名严厉谴责公然弃保潜逃的逃犯，表明香港执法部门会全力将逃犯缉拿归案。声明表示潜逃属罪加一等，批评不敢面对审讯者走佬弃保潜逃，用诸多藉口包括所谓流亡为自己卸责，是羞耻、虚伪和胆怯的逃避。声明又表示被检控者潜离香港均属逃犯，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保安局谴责支持弃保潜逃者包括外国政客，认为这些是藐视法治，对逃犯涉嫌干犯的严重罪行视而不见，企图美化这些羞耻的行为，眼中只是看到政治红利，无视公义。发言人强调任何人都会获得公平公正的审讯，律政司会基于该人的行为作出检控，与其政治立场和背景无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被判刑入狱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说相关判决令到港人的民主诉求再一次被威权所压制。他强调台湾将会继续支持港人争取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号星期三透过面书就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三人被判入狱一事表示，这三位香港年轻人代表香港人民争取民主的集体意志，非常遗憾这个判决使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再一次被威权所压制。蔡英文还说台湾亦都曾经在民主路上奋斗过，我们没有因为恐惧就忘记了心目中理想的台湾。他强调黑夜总会过，黎明必会来，盼望香港朋友不要因为恐惧而忘记心中的理念，现在还不是绝望的时候，民主的台湾一定会继续相挺香港人，相挺民主。黄之锋因为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触犯当局所指控的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12月2号被法庭判处入狱13个半月，同案被告前众志主席林朗彦入狱7个月，成员周庭入狱10个月。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智杰3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于香港众志三子的处境感到惋惜，他们正在经历的苦难亦令人感同身受。他说
可以解决的方法当然就是共产政权的改变啊，才有机会，那这个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不是可以立竿见影的。
好，那我许智杰说可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共产政权的改变才有机会，这个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不是可以立竿见影。 我哋希望全世界民主国家继续俾共产政权压力，使佢哋有机会改变，或者系将力度放远，俾香港年轻人真嘅可以争取言论自由及一啲生活思想自由嘅空间。许志杰委员仲话，不反对通过难民法嚟援助香港民众。不過在執行上涉及國與國的問題則有待解決，相關的規劃、設計以及定法等技術問題亦需要繼續研究，才能夠使這一項法律更加周全。民進黨中央發布的新聞稿指出，中共與港府以國家安全為由製造政治恐怖、殺雞儆猴，徹底背離一國兩制承諾，摧毀香港自治及民主自由，應受最嚴厲譴責。這份新聞稿還說，黃之鋒等人入獄等於宣告香港自由已死，將受到全世界民主國家的抵制，並在香港內部製造更多的敵人，增加社會的不穩定風險。在野黨國民黨中央呼籲，港府應該以更謹慎及包容的態度進行執法，以免造成寒蟬效應，不單止傷害香港的言論自由，亦破壞香港社會與北京的互信。國民黨中央仲話，不樂見任何限縮香港民主自由發展的作為，港府應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對基本人權的保護，更應體察民意，展開民主改革。嚴刑峻法難以獲得安全，贏得民心先至係長治久安。在野黨國民黨立委陳以信對美國之音話，有關提供香港人士緊急危難救助、庇護等救援方式，政府并没有在制度上进行改变。他说，
国民党在上会期已经有一个优先提案，那也是由本人所提出的，就是修改港澳条例第十八条，要给予这个。
陈以信说，国民党在上个立法院会期已经有一个优先提案，也都是由他本人所提出的，就是修改港澳条例第十八条，给予因为紧急政治原因而有安全上的危害或者是自由上的危害，他来到台湾要予以除罪。陈以信说，他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陈以信委员还指出，希望蔡政府在面对需要援助的香港人士能够再多做一些、多想一些、更周到一些，这个才是大多数台湾人的想法。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三号还建议，台湾政府及民间可以共同思考怎样进一步提升援助香港的机制与方案，甚至对香港及北京进行相关制裁。林非凡还指出，台湾必须想想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并如何在亚洲建立起一个民主阵地，保护周边需要被保护的人民和国家，以及很多被压迫的人士。台湾民进党政府目前是以专案的方式对香港提供人道救援，并成立了台港交流办公室。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曾经表示，现行的港澳条例足以帮助香港人，没必要进行修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中国打压台湾频频出招，国台办十一月底除了证实蓝营学者、前台师大副教授施正平已经是依据间谍罪遭到中国判处四年刑期之外，亦都首度承认正在草拟一份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要依法制裁在台湾境内外的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行动首要分子和金主。这个是否代表中国已经循港版国安法之例，准备要对台湾启动反分裂国家等的法律战呢？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针对台独清单之议，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港指出，有对内交代、对台警告之震慑效果，亦都确实进一步具体化中国已经颁布长达15年之久的反分裂国家法。不过部分台湾分析人士就认为，台湾不是香港，除非中共有能力行使长臂管辖权，制出冻结资产、旅行禁制或者是司法通缉等等具痛点的配套制裁，否则单单是公布这个名单，恐怕再次凸显中共自权不及台湾的事实。而且纸上谈兵亦都反沦为是山笑的题材，甚至有拖累国民党选情， 拉台民进党选情之反效果。中国官方的台独清单仲未出炉，但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鹰派官媒已经早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系列为头号的台独分子，并且扬言要追诉所有推动修宪、制宪以及公投等所谓的法理台独的台籍人士的刑事责任，让他们再亦都不能够踏上港澳以及是大陆的土地，串访其他国家亦都将会变成危险之旅。环球时报11月中旬的社论中语带威胁，话这个清单将会成为了长期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落落呢。对于中共之所以以草拟台独清单，李正港表示是因为譬如是苏贞昌等人自今年初以来以疫谋独的作为已经引起了中国人民愤怒，所以要点点名对内交代，亦都对台独人士以示警告。他说清单若然出炉之后，对名列清单的台独人士若然行使不到长臂管辖，或者是就得到等到统一之后完成之后才能够算这笔账，但是对支持台独的金主，尤其是在中国有布局的企业，就会有立即的吓阻效应。而且他认为这份的清单亦都是进一步将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具体化。李振港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台的这个法律战一直都是在这里，因为他们是反分裂国家法一直是在这里摆在这里，这份台独分子名单更加将他们开始具体化，过去就是说你不触犯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的三个条件，这个就是他们就是不到那个非和平手段解决这个程度，但是现时就是说对于某些台独分子，这些人要单独是拿出来进行警告，他相信这个也是一种政治上法律上的一种震慑，他应该有他的效果。中共在2005年实施反分裂国家法，其中第八条首度明确地指出，在三种情况之下，中国必须采取非和平方式以及是其他必要的措施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这三大情况分别是：一、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二、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第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除了反分裂国家法，中国的宪法、刑法亦是国家安全法，亦都是没有分裂国家罪，都可能适用于中国片面定义下来的台独犯行。分析人士指出，其中针对台湾片面颁布的反分裂国家法，因为缺乏施行的细则，15年以来仍然处于束之高阁的状态，再加上中国治权不及于台湾，就算有片面的法源，其实亦都难以具体惩治所谓的台独犯。对此，中国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独清单还未构成中国对台启动法律战的要件，但是确是有为反分裂国家法补上施行细则的意味。他说反分裂国家法没有实施的细则，所谓台独清单这种的难免，他认为是属于实施细则的部分，这样就算他内部有在这里言语的话，他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够排除，只是会不会公布，这个他就是持怀疑的态度。张荣恭说，中国内部已有台独清单不令人意外，但是正式公布恐怕只会拉台民进党政府在台湾的选举行程，在这个反效果的前提底下，他不认为中国会正式公布这个清单。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亦都说，虽然大国间经常是有互相公布制裁名单之例，但是若然无法是搭配如冻结财产或者是司法追诉通缉等等的具痛点的实质制裁，只会沦为笑话。他向美国之音表示，若然论制裁的名单，其实不能够单单是有清单，更加必须要有配套制裁的行动，否则更加令人认为是虚张声势，被当作是空言恐吓之后将会适得其反。不论是经济杯葛、财产冻结、旅行禁制，甚至于制裁的暗杀，都要能够立竿见影，言出必行，而且还要打到痛点，令到对象是有所顾忌，否则公布这些名单就会变成纸上谈兵，更加令对手亦即是所指的台湾当成为是山兆的材料。不过中共若然是真的制出这个清单，会有实质的制裁效果吗？以香港书商为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中国在他的境内、港澳或者是泰国等地，的确是有行使长臂管辖的可能性。丁树范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人将来如果有一日，譬如说 路过泰国机场，然后刚好他们系列的行踪如果被北京知道的话，北京就请是泰国将这个人系捉起来，这个就可能被捉起来。这样泰国基本上大概不会太过抗拒北京的压力，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有可能。丁树范认为台独清单目的是在于分化台湾社会，降低对民进党的支持，但是效果不大。至于对个别人士的制裁，他说只要台独人士避免走访这些亲中国家，他的制裁的杀伤力亦都是有限。他说整体而言，中国对台湾的着力点是越来越少。过去中国对台湾发动外交战，因为台湾本来邦交国就很少，边际效应是越来越少，就算台湾经济高度依赖中国，但是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产业上面的优势。丁树范表示，中国过去曾经制出陆客退场等穷台至于经济制裁，亦都显示是对台湾经济大伤，尤其是台湾的半导体业引领全球，在美中贸易战之后更加因为向美国靠拢反而吃香。丁树范表示，就连技术水准不高的传统产业，譬如是机械模具业，就他的了解，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中国地方政府因为害怕流失就业机会，正打出是经济诱因，要台商不要将生产线移出中国。所以中国所谓的制裁，对稳步走国际化路线的台湾来讲，目前的杀伤力看来是有限。因此丁树范认为，未来就算中国对台发动法律战，效应亦都应该是有限。相反，丁树范说，公布台独清单不单止会拉台民进党的未来选情，还会进一步拖累国民党的选情。他说这个亦是为什么他所认识的蓝营朋友当中传出已经有人极力是劝中共不要将这个猪队友行径来开侵蓝营的选情。走过一党独大以及专制时期的台湾，在完成民主化之后，早就不再针对统独等思想自在，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因为少有中国磁带的牵绊，更加是偏向于天然独的自由思潮。据软件杂志在11月30号公布的最近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一个中国以及是统一者在台湾不到是一成，更加有高达66%的台湾民众认为在未来10年里面两岸都不可能统一。而在前提之下，中共要利用台独清单来促统，恐以下是适得其反，只会凸显出中共打压异己、扣思想犯大拇指的反民主行径，更加令到台湾民众对他系的极权体制本质反感。这个亦就是为什么到现时仍然主张一中国表，亲中的国民党可能受到这份台独清单拖累的原因。而另外，针对台谍案被判刑4年的施政平，因为党派色彩偏蓝，又曾经任亲共台媒的旺旺中时的主笔，经常是撰文批评蔡英文政府，却是仍然是遭到中共关押，再度引发台湾各界的议论。对此，张荣恭为施政平叫冤，他说学者参加研讨会，并且是整理中国学者公开的报告以及发言，不应该被归为是搜集情敌情的间谍行为，除非施政平被捉到有任何过度打探的事实。他说间谍案的处置本来就是超越蓝绿党派的色彩，关键是是否有情资搜集的事实，而两岸之间互探情搜之事亦都可大可小。在两岸关系和缓的时候，张明公说确实是可以透过私下沟通通用，只不过以现时两岸之间对立的越来越尖锐化，甚至是到了撕破脸的地步。他说两岸已经是渐渐地失去了回转的船地的空间。根据施政平先前在央视的认罪报道，他表示因为手头的吉具，所以在2005年起接受台湾军情局的经费和指示，在参加两岸交流研讨会的时候搜集情资，甚至是帮国安局是写报告。丁树范说学者访谈写报告却是被以间谍罪入罪，这个反映出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制统治下的肃杀气氛，以及是对思想管控红线的紧缩，不单止营造了中国境内的一言堂，亦都令到在台湾华府研究两岸事务的智库学人因此而忌惮是走访中国。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习近平他内部的管控越来越肃杀，就变成话大家都唔敢讲说话，咁样唔敢讲之后，你如果到大陆做访谈，咁样你一定要搵人嚟做访谈， 咁樣訪談之後，呢、這個受訪者會唔會變成泄露國家機密？就係話呢個底線係響邊一度，大家都唔知道，亦就係話大陸嘅朋友唔敢講，咁樣佢哋咁樣做，中國研究嘅學界老師亦都唔敢去。張敬則係擔心台碟案之後兩岸交流嘅前景，佢響十月中係透過臉書貼文表示，假如讓正派學者裹足不前，究竟將來會係邊一個嚟詮釋解讀北京政策？呢、這個答案恐怕會令人苦笑。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今年九月，社交平台推特上出现一个署名“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账号，账号图片上写着中文字，还有还有一个“停止妖魔化中国”的粉色的旗号。新账号引起部分人士的注意。美国爱奥华州格林内尔学院历史系教授海瑟林州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是记者张乐古的报道。
一个反战并且支持亚裔的组织觉得，请你去看一看他们的网页，会是很好的公关。结果你看了之后发现一堆 YouTube 视频以及中国日报的文章，其中否认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大规模的监控。这个是周教授在同该个账户互动之后提出的质疑。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是由美国左派反战组织粉红代码发起的倡议的运动。该个组织成立在2002年，当时致力于反伊拉克战争的抵抗运动。据他们的网站介绍，他是一个妇女领导的草根组织，致力于结束美国的战争和军国主义，支持和平和人权的倡议。中观这个网站粉红代码目前总共运营13项倡议运动，包括和平总统、摆脱战争机器、揭露战争罪、反无人轰炸机、抵制沙特等等。每个项目都配有专属的网页，其中4项是配有专属的推特账号，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其一，并且在13项的倡议运动当中居于首位。据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专属网页所称，发起该个倡议是因为用来驱使他们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方法正在被用作为是推动一种叙事，他们是应该是害怕中国，以便美国向中国发起冷战。他号召大家采取行动，以倡导与中国实现和平，防止美中冷战甚至是核战。在一些的关注当中，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推特账号目前有300多人关注，绝大多数是粉红代码的同盟组织以及工作人员，还有以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自称的一批用户。此外亦都有若干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士和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记者。该个推特账号主要是发送其每星期一次的网络研讨会、转推同盟组织的网络研讨会以及是推文，或者是转推支持亲中反战反美立场的各种推文。他最近几则转推之一的就是中国前外交官傅莹11月24号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一文。粉红代码创办人朱迪埃文斯评论话，拜登团队好好听听这位女士的讲话吧，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紧接着是号召话，让我们是敦促贺锦丽叫停拜登团队对中国的仇恨，敦促贺锦丽帮助结束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是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在他们的网页上发起的三项倡议行动之一。其他的两项分别是敦促媒体不要再帮特朗普散播对华仇恨言论，敦促拜登将他们的国家从核战边缘拉回来。这些行动号召大家在已事先起草好的致贺锦丽、拜登和美国几家主流媒体的信里面的电子签名。截至目前为止，每封信平均大约有3000个签名。这样为何不反对所有的战争？海瑟林州教授向他的推特账户发问，他说反战不意味着洗白中国政府的议程，事实是若然真正是秉持反战立场，这样你们亦都应该批评中国对台湾的种种军事武装威胁。该个区推特账号随即回应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专注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不断升级的攻击正在美国引起了针对华人群体的严重种族歧视，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有可能演化成为核战，回应中是并且表示 欢迎周教授浏览他们专属网页以了解更多。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在他的专属网页上便是提供为何需要与中国和平相处、疫情与中国等话题相关的文献以及资源。值得注意的就是常见问题这个板块，驳斥中国在国际上最广受批评的领域，被周教授批评为是种族灭绝否认主义的内容就出现于这一处。针对维吾尔人问题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这个问题网页给予了几个的资源。首先是乔祖，一个海外亲中华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者联合发起的，认为是挑战美国对华政策、攻击以及散布的错误信息的组织，针对新疆问题整理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导语部分指出，中国在新疆的反恐政策被政治化，是美国领导的针对中国的混合战争的又一条战线，并且表示该份的报告针对充斥于主流媒体的有关新疆自治区的错误信息提供反视角。第二个资源是英国极左派学者罗斯尔的发言，在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某一期的网络研讨会上，罗斯尔反复强调美国对维吾尔人人权状况的描述是一个大谎言，是美国为攻击中国而编造。他特别引用了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的创办人布鲁门塔尔的报道。布鲁门塔尔在他的报道当中声称新疆地区的人权迫害状况被肆意夸大，缺乏可靠证据，并且对德国新疆议题专家、美国人权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所做的研究进行大量的评击。美国学者、前五角大楼情报分析师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表示，灰色地带新闻网站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布鲁门塔尔经常出现在粉红代码以及他同盟组织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亦都经常接受今日俄罗斯以及中国环球网电视网的采访。他发表于灰色地带的这篇驳斥新疆问题指控的报道，亦都被中国官方宣传网站中国新疆网所采用。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首先是注意到粉红代码是在做有关中共反港宣传研究的过程当中，当时他是观察到这两者之间的协作配合。盖瑞特表示，他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大批挺共或者是亲共的写手的言论广泛流通，而且不局限于中共官媒的平台，西方主流媒体亦都大量引用。而好似灰色地带呢一类嘅西方独立媒体，更加系密集咁发表呢一类嘅言论同叙事，佢哋有时系接近一字一句咁照搬，有时系换种讲法表明达相同嘅意思。新疆议题上边嘅第三个资源，亦都系一次网络嘅研讨会，主办方系粉红代码同盟组织嘅拒绝生冷战。拒绝生冷战系由多家嘅反战同盟组织联合成立嘅大型倡议运动。创始成员包括粉红代码、即刻行动的制止战争、除了种族主义联盟、古巴促进和平以及人民主权运动、英国核裁军运动等19个来自南北美洲以及欧洲的左派反战组织。今年7月，拒绝新冷战因为他们的组织的一次多平台大型线上直播研讨会而登上了中国各大媒体头条。这场研讨会不单止有多位中国官方的学者参与，亦都受到中国外交部部长鄂玉成的点名称赞。他肯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时候表示，48个国家的前政要专家学者发起任何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都违背人类的利益的全球连线会议，发表14种语言拒绝新冷战的共同声明，可以说是对美国拉帮结派分裂世界行径有力的压阻。中国官方智库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标题为是48个学者警告美国，活动惊动全球近2亿人关注的文章，称赞这个是一场全球性并且极具现实意义的直播。该院的执行院长王文是会上面的发言人之一，中国外交部分人华春莹以及是CGTN 亦都在推特上面为这场的活动造势。对此，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利明章在他8月份的电子报上面特别点出，拒绝新冷战倡议运动最初签署人包括王文、马丁亚克、灰色地带的新闻网的马克思布鲁门塔尔以及是高志海。他还打趣评论说是苏联成立了这些组织。 睇到海瑟林州教授批评中国唔系我们的敌人，否认维吾尔人遭遇嘅嗰一条推文，受诸多中国问题专家关注嘅推友评论话，呢个系中国统战部嘅又一次恶劣嘅运作。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江萨雷斯表示，呢个系唔系中共统战部嘅运作，要睇佢哋粉红代码之间有冇可见嘅关联，都要通过专门嘅调查研究先至能够下结论。但系唔理佢系意义还是系出于无知，粉红代码听上去就系喺度对中共嘅宣传话语嘅鹦鹉学舌。江萨雷斯紧接住话，而佢对新疆集中营咁样嘅事进行否认，实在系令人难以想象。呢、这个不得不令人觉得佢系蓄意系给予中共洗白。开瑞特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看上去太似是拒绝新冷战的平衡倡议运动，他们对中共的同情以及辩护如出一辙。他说，这个如果不是直接由中共统战部资助创立的话，这样至少也都绝对是受他们的背书，是统战部海外运作所造成影响的好例证。开瑞特表示，他不觉得这个是巧合，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官方学者以及是那些惯常延伸于中国官媒为中国辩护的西方学者的参与，比如是雅克以及是罗斯尔等人。粉红代码以及是他的同盟组织大量使用的叙事话语，以及这些人发表的人民日报或者中国日报上面的观点文章，几乎是一模一样。开瑞特仲指出，中共宣传工作的核心策略之一就是将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混为一谈，刻意不作任何的区分。而粉红代码从今年七月底开始做了12期的网络研讨会，正正是加强了这个概念。他们所做的就是将西方对中共政策以及行为的批评和对中国人民的批评混为一谈。这种做法所释放的信号就是，你对中共的批评就是对中国人民的种族主义偏见。而刚巧的就是，李明章在他7月20号的电子报上面总结话，从最近中共官方这些怒气越来越重的声明来看，中共官员最担心美国所做的两件事，就是发达国家组成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以及是美国官员特地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开瑞特对美国之音话，让粉红代码这类西方意义的组织和中共靠近的基本要素，就是他们共有的反西方主义倾向。他说，这类的组织以及他的成员当中，不少都是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他们当中有些是信奉列宁主义，有些是奉行托洛茨基主义，也就是更加倾向于直接参与行动，甚至是暴力行动。这些人和中共一样，对世界现状不满，并且将世界上的一切弊病归因于西方。通过联合海外华人群体亦都好，或者是这些异议组织亦都好，中国在分而治之西方社会这件事上面最有效的招数之一，就是利用西方社会当中对社会心怀不满的群体。盖瑞特分析中，这个其实就是中共的身份政治，这个当中被利用的身份就是西方国家当中对社会现状愤愤不平的整体集体。江萨雷斯表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以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古巴、北韩以及老挝与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所以以西方很多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一直是将中国看作为是引领马克思主义的北极星以及是试金石，哪怕是一些毫无辩护的空间可言的恶行上面，这些人仍然为中国辩护。他举例说，就好像解放之路这样的组织，至今仍然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场大浩劫当作为是赞扬以及追随的对象。江萨雷斯表示，中国正在同他们进行大国竞争，所以他自然会想给予美国社会制造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只要不是太过明显。中国原本做任何事来扰乱他们的民主以及社会，对于同样盼望一场社会秩序大变革的美国社会主义来讲，他们自然追随中国的脚步。盖瑞特表示，在中共的眼中，这类海外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相似，都是负责将党的立场转送给是公众。尽管是中共不大善于直接和外国公众有效互动的宣传渗透，这些海外亲共组织正好能够扮好统战部的角色，将中共的立场以及议程传达给海外的公众。开瑞特话，但是比这个更加令人担忧的就是，这类的运作已经不局限于国外公众，他亦都试图直接影响国外的政治程序。 佢仲表示中國唔係佢哋的敵人嘅所倡議嘅嗰啲公開信簽名行動就係一個例子，直接致信俾何錦麗以及係拜登，說服他們不要將中國看成為敵人。而中國政府最不厭其煩重複強調的就是這個是美國不應該抵抗中國，而該在氣候、疫情和經濟政策等領域當中和中國保持夥伴關係，這樣就能夠避免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對抗中國。而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暴露出中共擴散自己意識形態的野心。盖瑞特指出，几十年以来，中共一直将自己定位成为系爱好和平的党，而近几年这个话语已经变成为中共要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而粉红代码和他的同盟组织所构建的话语正好都是将美国看作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盖瑞特补充说，粉红代码以及他们的同盟组织固然可以持任何的立场和观点，可以自由自主地选择支持中共的政策和观点，这个是美国宪法保护的合理权利，但是若然能够在这个组织活动当中明显看到中共官员、中共官方学者、中共官媒等参与以及是介入，这样就不一定是在自主表达立场和观点，而可能是扮演了外国代理人的角色，这样的话这类的组织就应该被当作成为外国势力干涉问题来看待。海瑟林州教授仲据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中国是敌人，他说一系就系呢啲组织响佢哋嘅平台上边此后否认中共对维吾尔人同其他团体嘅压迫，佢哋系会好支持佢哋响抵抗新冷战所作出嘅努力。值得注意嘅就系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上个星期已经对有关维吾尔人问题嘅介绍作出咗两次嘅改变。响佢哋嘅推特账号同周教授嘅互动之前，网站对维吾尔人议题的描述就是有很多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宣传，比如说中共政府奴隶维吾尔人以及他们的种族灭绝等等，以下是揭穿其中一些谣言的人和他们的报道。和周教授是互动之后，这段的说话已经变成在对于中国的维吾尔人和全球的穆斯林来讲，这个问题是复杂和痛苦，而他们担心的就是他正在被用作为是推动冷战的工具，而非一个需要去解决的人权问题。和全球很多的政府一样，美国对恐怖袭击的反应和行动也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以下就是一些帮助你了解这些问题的资源。美国之音上个星期联系到了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倡议运动的工作人员西蒙斯，他以电邮回复表示理解周教授的质疑和担忧，但仍然强调他的倡议运动主要在响系中美之间创造和平。西蒙斯仲提到，佢亦都系希望佢哋能够阻止全球所有嘅人权问题，但系佢哋现时甚至系仲系无法阻止美国轰炸也门或者系谋杀佢哋自己城市街头嘅黑人。当记者追问好多人既反对中美冷战，亦都批评中国对维吾尔人嘅迫害嘅时候，就再未有收到组织嘅答复。不过在美国之音采访之后的第二日，记者仲发现该个组织对维吾尔人嘅问题嘅介绍文字又加咗一句，包括中国政府在内，变成咗同包括中国政府在内嘅全球好多政府一样，美国对恐怖袭击的反应和行动亦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不过网站对此议题的资料内文是则毫无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中共在没多久之前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当中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应对人口老龄化，分析人士怎么看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中共冇几耐之前通过嘅十四五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五规划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分析话，延缓退休一直系一个敏感嘅社会话题，每次引入总系招致民间反对声浪居高不下，凸显呢一个政策要平稳落地恐怕不容易。新华社话，这个政策变价关乎亿万劳动者的生活、工作和退休。这样中国为什么要推动延迟退休呢？他为什么总是阻力重重？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兆辉分析，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就是领取社保金、退休福利的年龄要延迟了。渐进式的意思不能够一步到位， 需要逐年向后拖延，究其原因是中共财政捉襟见肘。陈朝辉说，这个钱可能不够用，为什么不够用呢？这个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已经老龄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领取养老金，但是年轻人又不够，所以保险金可能要用完了。为了节省保险金，将退休年龄向后延迟。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